谢天父。
有声音吗？有声音吗 ？Hello。
感谢天父啊、谢谢我们的主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来证道，因为也谢谢 UCBC 教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呢，在这里来讲神的道，都是神的恩典啊。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就是巅峰对决。一看到这个题目，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很充满着一种临战的一种讲道，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我很喜欢啊。那么呢，我就是通过三个回合的临战交锋啊，彰显运用神话语所带来的巨大果效，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啊。那我呢很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记得小时候呢，我就受洗了。我现在还记得呢，我受洗的那条小河。我每天在想起那条小河呢，我就觉得很想念。现在我看那条小河已经完全干涸了，就没有水了但是我想像那个时候，我相信呢，以这个洗礼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众天使和魔鬼所有的弟兄姐妹呢都见证了神圣的时刻。而且呢，我们知道魔鬼是最恨恶人去受洗加入神的教会。当你受洗的时候呢，他会搅扰你，他会在很多的事情呢让你不能专心。所以呢，我们知道上一周呢我们教会有洗礼，对吧？很多弟兄姐妹受洗了，但是我们知道呢也有一些不能受洗的，有很多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其实我们不明白。 OK， 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信息当中呢，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背景。这个背景呢是路加福音的3章21到38节啊，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稍微向前面看一点。那我们知道呢，在路加福音的第3章21到22节我们来看呢，这里有一个经文说，众人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受洗，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受洗呢，我们知道他受洗以后干嘛呢？为什么受洗呢？很简单，后面3章23到38节就讲到呢耶稣的家谱，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受洗以后就要加入呢家谱我们来看呢，在家谱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年约呢怎么30岁。那么这个年龄呢依照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对吧？但是到后面到家谱的第3章38节就讲的是什么，是神的儿子，对吧？是神的儿子。 OK， 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为什么说要讲家谱呢，一直要讲到亚当，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是后面来的，到亚当是神的第一个什么儿子，对吧？所以呢路加福音呢，我们他的一个记载呢是记载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特色。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家谱呢一直追溯到哪里，追溯到亚当。而马太福音是追溯到哪里，追溯到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耶稣的神儿子需不需要洗礼？需不需要？我们说他可以完全不需要洗礼，对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受割礼又要受洗礼呢？就是因为他要尽诸般的义，他来到地上就是迁就我们人，迁就于他的律法，所以他要为我们生在律法以下，这是他自己的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而且呢他要做我们教会的什么榜样，所有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也要接受洗礼，这是必须的，因为这加入神的家。所以呢我们说洗礼是神的命令，你要加入神的国，你要进入神的家，你就要接受水和圣灵，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3章5节对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什么，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进入神的国呢意味着就与魔鬼的世界是什么一种对抗，就完完全全跟魔鬼是一刀两断。所以呢这是两个世界。而且呢我们知道洗礼是加入神教会成为神儿女的基本的条件，对不对？所以你不接受洗礼你怎么加入神的身体呢？ 这是一个耶稣基督他的命令，而且也是知道水和圣灵都是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得救的什么凭据，这个很重要。我们来再看第二个，就是讲到原因。我们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跟魔鬼要来试探耶稣基督呢？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魔鬼很骄傲，他以为呢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神的儿子是谁？是亚当，那么都败在自己的手下，那么难道你耶稣基督就会比亚当更有能耐吗？因为耶稣是个普通的人，在他看来。那么我们说罗马书的5:12-14讲得很清楚，说亚当是什么？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预象，就亚当只不过是个预象，真正要等候的是哪位？是耶稣基督要来啊！这后来之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21节罗马书的21节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得什么？得永生。所以哥林多前书15:45讲得很清楚啊，有没有哥林多前书？ OK， 大家可以翻下圣经哈，哥林多前书的15:45，他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什么在先，那么以后才有属灵的。所以末后的亚当耶稣来是属灵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耶稣来要干什么呢？神的旨意讲得很清楚，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什么？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是约翰一书的3:8讲到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最后我们带着问题来思考这样的经文啊，问题和思考就是耶稣基督的试探分别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马太福音，对不对？的第4章和马可福音的第1章。那么路加是外邦的信徒，他开门见山就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的1:3-4，他说什么？这是我从起头就详细考察过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所以路加福音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他所记载的是什么？是确实的，是按次序记载的。所以我们看等一下看到呢，我们说耶稣与魔鬼的巅峰对决是从旷野一直到哪里？高山，一直到哪里？圣殿。所以从旷野、高山、圣殿是一步往上走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直往上走。所以路加福音的24:50-53，最后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结束在哪里？就结束在圣殿那里。所以路加福音从这里开始结束是结束在那个圣殿的上面。所以你去看，但马太福音是结束在哪里？大使命出去。所以路加福音的这种次序是按照它的记载，所以等一下我所介绍呢也是按照从旷野到高山再到什么圣殿。 OK， 那么我们就来进入哈第一个，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各种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我们的先祖亚当他失败了，也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失败了，对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用什么方法来打败魔鬼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和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靠什么来打败魔鬼？ OK，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回合，我们说打属灵的仗，这种征战就是第一个回合，对不对？那第一个回合呢，就是讲到人靠什么活着，就是路加福音的1-4，你看到我打过记号的、哦、后面我打过记号的啊，这种啊那种啊白色的字啊 ，OK， 首先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呢魔鬼试探，然后没有吃什么啊，这几个地方都是我要重要要讲的 ，OK， 好，我们往后面看。首先我们看1-2，那1-2讲什么呢？就讲到圣灵的大能的引导。耶稣与魔鬼的巅峰对决正式拉开序幕，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1-2，说耶稣被什么？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充满耶稣基督，他在约旦河受完洗回来，就被圣灵引导到哪里？旷野里面，不是魔鬼引他去的，是圣灵怎么样？ 首先把他带到旷野的，所以要搞清楚这个秩序。那么耶稣被圣灵引导呢，充满是不是想干自己的事情？不是，而是顺服圣灵进入到旷野啊，进行40天的禁食。他要去那里与神相遇，他要跟思想神的旨意，他要面对一个就是魔鬼，他一定要搅扰他啊。这次试探呢是什么呢？这个试探这个字呢，在这里是现在的被动时，表示耶稣基督在这40天里面一直不断的被魔鬼试探着，所以魔鬼一直在那里搅扰他，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在旷野待着很安静，而是在那里不断的怎么样被试探。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禁食。那么我们看看后面一句话是，那些日子耶稣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弟兄姐妹，我问问大家，禁食的意义是什么？禁食的意义啊，对，专心。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放下肉体和属世的一切，去寻求神的旨意，对不对？这就叫禁食。我们禁食不是跟神去示威，对不对啊？神你不给我我就禁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而且这个时刻呢，我知道耶稣基督都没吃东西。我们知道旷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锻炼人的地方，以前我们旧约的先祖都去的旷野，对不对啊？包括摩西他也在旷野里面，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他摩西呢在西乃山啊遇见神的时候有40天怎么样不吃不喝跟神在一起。为什么40天在山上不吃饭也能那么久不会饿呢？下来还满脸的荣光呢，对吧？要思想一下啊。如果我们单单进食，而我们跟神没有关系，跟神的话语没有关系，我劝你不要进食啊。你一定要在进食的时候怎么样，要跟神有关系，而且要去怎么样读神的话语，然后你才会不会饿。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你不去跟神有关系，我告诉你3天你都受不了啊。这个是要慢慢来的。以前我年轻不懂事啊，我就很羡慕人家，一看到一本属灵的书，哇，我还能进食这么厉害哦！啊，他有40天，他有7天。然后我们那弟兄姐妹说：“你看，我进食7天了，我遇见神了。”我说：“哦，你遇见神了啊，这么厉害！”我也很羡慕，我就开始进食。进食时的时候呢，慢慢的，第一天还行哈，第二天我就肚子咕噜咕噜叫了，第三天就更不行了。再过一天我就晕倒了，你知道吗？我看到食物，我的眼睛都大了，你知道吗？啊，就不能够去进食。啊，但是呢你知道吗，这样你慢慢就失败了。但是神感动你，如果真的去进食的话呢，你就会去读经，去灵修，去祷告，那么你就不会肚子不会饿啊。所以现在呢，我一读神的话语我就不想吃饭，你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你要慢慢在神的话语，因为呢魔鬼呢最喜欢在你自己靠，好像靠自己的时候他很容易引诱你，所以你千万不要靠自己去进食，一定是什么，一定要靠着神的话语。那魔鬼呢刚刚看到耶稣基督禁食40天了，他觉得他到了这个他的肉体的极限了，这个时刻就发招了，对不对啊？我就这时你最软的时候我就要进攻你。所以第二呢就是魔鬼呢就开始欲擒故纵。到了第三节啊，我们知道呢魔鬼知道耶稣非常饿，这个时刻呢真的需要神给他一些食物，对吧？当你很饿的时候会想，哎呀，马上要有食物去补充你的体力。但是魔鬼却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他很饿了吧，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从天堂堕落的那个魔鬼的那个天使长呢，他呢啊，我们说这里讲清楚哈，我告诉你上帝没造魔鬼啊，是魔鬼自己选择做魔鬼，明白吗啊？上帝只造了天使长，他自己要堕落是他自己的事。他呢魔鬼最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人。你知道我们的人类的始祖，我们的亚当和夏娃，他是什么？他告诉亚当夏娃，那条蛇就是那个魔鬼告诉那个亚当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你若，就是你如果啊，这个是他最喜欢用的招数啊。他引诱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汁，违背了神的话语，就驱逐出伊甸园，去到哪里？去到旷野，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亚当在哪里流放，在旷野里。这个时候耶稣也在旷野那个地方被魔鬼来试探，同样的命令，从哪里跌倒了就要从哪里怎么样爬起来。耶稣基督就是要把亚当的失败重新怎么样扭转过来，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来迎战魔鬼。那么我们说魔鬼用一个假设，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哎，这个你若是这个字呢 我说翻译成说你如果就 不太让我明白，但是我如果翻译成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明白吗？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他摸过说可能有40%可能是真的，可能有12%是假的，就撒旦就是明知故问，他就想激起耶稣的怒气。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大概吧，大概吧。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问你，你若是基督徒你找不到工作，那是神不祝福你啊。啊，今天你如果得病了，得了癌症了，哎，你若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得癌症呢？若是这个字是很可怕的，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种试探。撒旦是明明知道人就是喜欢拿这个东西，所以呢他我们是常常看着魔鬼的嘲笑和魔鬼的诡计，你怎样回答呢？那魔鬼一个肯定的假设带出一个更厉害的招数，他是说神的儿子如果不用神的能力出招去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还是神的儿子吗？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呢他就说命令说什么，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请问哪块石头？他说是这里特指那个这块，哪块石头呢？哥林多前书的10:4讲什么呢？那块磐石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你是神，你的神性，你就用你的神性去把那个石头怎么样变成食物。就是如果耶稣基督一旦用神性的话，他的肉体就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跟我们人类就是一样的了，他会就超过我们人类的极限，他用神的能力去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呢就会被魔鬼试探，你懂我意思吗？ OK， 那么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还击。那么亚当在食物面前呢就败给了魔鬼，那以色列人呢他也在哪里败给了魔鬼？在食物败给了魔鬼。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开始在食物上跟神怎么样抱怨，所以在食物面前他失败了。但是今天耶稣基督面临的第一个的试探就是什么？食物。这个食物非常关键，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非常关键啊！所以呢我们说第一个交锋就是食物。魔鬼知道人性的第一需要就是要解决食物问题，对吧？没有食物没有人可以活下去。所以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起码的饮食都没解决，你觉得天父爱你吗？你没饭吃天父爱你吗？所以耶稣呢按照撒旦的基建法呢肯定会失败，因为他如果不靠着神靠着自己，我可以解决这个食物问题，我不必要去依赖神，对不对？我完全自己可以想办法解决食物问题。但是呢此时此刻你知道吗，这个后果很可怕，这个后果非常可怕。如果说耶稣是顺服的，他一旦是选择那个石头变成食物的话，他就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了，对吧？所以呢耶稣被圣灵充满，他知道父神只是说不可以不顺服啊，一定要顺服神啊。亚当的失败和以色列的失败都在眼前。那么耶稣引用哪张经文呢？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的8:3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OK， 我们这里讲到的这句话呢很有能力，因为耶稣不用自己说服他，只要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告诉他就可以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对不对啊？生命不是用食物来决定的，对不对？而是用神的话语来决定的。所以告诉我们，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啊，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是他的儿女，为什么要跟外邦人一样去求那些东西呢？你们需用的一切天父是什么？是知道的，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这里很重要的说，神的儿女为什么要在物质上去天天担忧？为什么要为那个工作或者是为那份东西我们天天担忧？你到底信不信得过那位创造万有的神呢？难道魔鬼真的就可以摆布这么多的基督徒吗？所以撒旦就是要颠倒神的标准，他就是要告人说物质是最重要的，食物是最重要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第一个回合撒旦失败了，因为神的儿子没有用自己的神性，他单单顺服神，跟我们一样。 OK， 我们来看看魔鬼呢，就开始用更阴的毒招出来，他要如何去打败耶稣基督。我们看第二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是什么呢？是人向什么跪拜？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五到八节，魔鬼的成功学。OK， 我们后面啊，魔鬼的成功学第五到七节。那魔鬼呢，又把耶稣领上了高山，霎时间都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第五节说的，那魔鬼有什么权柄？他到底有什么权柄呢？圣经里面记载，在约翰福音说他是世界的王，对吧？还有圣经哥林多后书说他是世界的神，还有他是什么？他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 OK， 那么呢，我们知道呢，他有那么大的权力，有那么大的权力，这权力从哪里来？从哪里来？这魔鬼把耶稣呢带到最高的地方，现在跑到山上去了，带到山上去了，那呢高处不胜寒。那么那个魔鬼就拿起一个 switch， 这个遥控器，就放了一个 3D 大电影给耶稣看，对吧？啊，你看，万国都是我的，啊，这个世界的辉煌，啊，那个建筑，啊，整个古国文明，我世界文明都是我的，你要不要？哇，这个东西很有吸引力的。如果今天我们去看科幻片，我这个人最喜欢看科幻片了，啊，为什么？因为我里面常常有些幻想，你知道吗？啊，人一旦看到科幻片的时候，就产生幻觉，我们是不是可以达到这种水平？今天的好莱坞拍的电影，好像都慢慢变成现实了，啊，人的潜能是无穷的。好，魔鬼呢，以为他的这个迷踪拳他起作用了，他迷惑耶稣基督。但他向耶稣说，哎，耶稣，我向你招安啊，我可以向你招安，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归你了啊。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你知道吗？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讲话，这里说什么？一切权柄和荣华原是交付我的。注意交付这个字，交付这个字呢是过去的完成了，是个被动的时态。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委托、出卖、放弃和交出。他说这原来是委托我的，是出卖给我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呢？第三人称单数说他委托，是他委托出卖放弃给魔鬼的。哪个他？哪个他出卖给他的？ OK， 就是亚当被引诱，夏娃被引诱的时候，他就把统治万国的这种权柄转交给谁？委托给谁？魔鬼。委托给谁？那么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本来是万国的典范，也是上帝呼召他们要出来做神的见证的一个以色列国。那么他因为拜偶像呢，他为什么又失败了？他又倒闭在旷野，然后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为什么又失败了，被掳掠到列国？就是因为他们在拜谁？拜魔鬼。魔鬼的旨意呢，就是要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仿佛魔鬼他说我是谁，我是神，他跟耶稣这样说，我是神，你拜我，我就给你，是这个意思，懂我意思吗？啊，魔鬼呢在这里说，你若，又来个你若，前面那个你若还有点肯定，这个你若呢，你若呢就是否定的，怎么否定呢？也就大概只有可能有7%的确定性，前面还有40%，这个是7%，就是几乎没有确定性。那么表明呢，根本就不能兑现，有什么权柄呢？根本就没有权柄。他说，哎，魔鬼跟耶稣说，你拜我一下，我可能满足你一点点的要求，可是我记性差，可能有一天我会忘记，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魔鬼的这种急速的发财的那个专业是很到位的，你知道吗？他学得很好，学得很好，他可以叫人臣服他，不用付代价就可以获得成功和荣耀，但是条件是很快就要被他摆布，被他控制。所以呢，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什么？成为死路，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啊。我跟大家说什么叫快速发财呢？快速发财有赌博，快不快？很快，对不对？偷抢快不快？很快，对不对？然后呢，制造假冒伪劣的产品，不用研发，你知道吗？就假冒伪劣，很快的。还有偷税漏税，快不快？也快，对吧？啊，这什么信仰？我们说什么样的信仰才能最达到成功呢？我们拜一拜，烧一炷香点上去， 我们拜拜那个菩萨，拜拜那个什么啊灵验的东西，就可以呢怎么样，马上就应验。我们去买六合彩快不快？祷告，祷告呢六合彩一买就买中了，对不对？那你就去买吧。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发现两个极端，一个是不花时间读经祷告，有一段经文呢就以为我们拿一段经文上去一讲就以为会讲到了啊，而且呢只要圣灵充满，只要按手我就会说方言，对吧？我的病就得医治，我就能赶鬼，我唱几首歌呢啊，跳啊跳啊唱啊，很多人就来到教会了啊，这个很快的哦啊，不背十字架，只要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进天堂了。第二种是对神的话语很冷淡，聚会就聊天吃饭吃喝玩乐，传道人呢随便上网查查资料就混得不错，而且十字架的道路呢充满掌声充满鲜花，大家都说好，大家都说开开心心，对吧？魔鬼的成功学天下无敌，对不对啊？而且呢耶稣就跟他不一样，耶稣是剑走偏锋。好，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苦难学第八节。第八节说耶稣回答什么，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知道犹太人从小就背诵圣经，对不对？很熟。而且这段经文呢在生命记的六章四到十三节，律法说人只可以敬拜独一的上帝，撒旦呢他就说敬拜，只说敬拜但是不说什么侍奉，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呢？因为敬拜谁就要侍奉谁，这是不是道理？但是呢撒旦说你可以敬拜但是你不需要侍奉， OK， 他说你拜我就好，但是信仰不是来拜一拜烧点香捐点钱抽空来教会坐坐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是吧？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社会上的这种社交。真正敬拜神的要侍奉，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整个身体都要献上，你不能说我一个脚放在那个教会外面，一个脚呢就伸进教会里面，不是的，这不叫侍奉。所以献上活祭就全部要烧掉，真正的侍奉是保持跟神的全人的关系，全面的关系，不单单是礼拜天的关系，不单单是圣诞节来了我圣诞节来聚教会就是基督徒了，不是，这是三大节日基督徒啊，我们的是跟神全人的关系。 OK，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没有捷径，灵命要长大只有一条路，什么路？受苦之路。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要达到救赎的计划，最后坐在上帝的右边成为万王之王，预定就是要走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预定的，没有人可以改变的。真正的侍奉是最艰难最艰难的道路。今天呢我们的人生啊，我们今天可能都得不到，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其实都没有得到真正的那种，就是我们肉体上的开心，肉体上的啊完全的健康，肉体上的这种享受，没有没有。 OK， 所以呢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什么，路加福音第九章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是耶稣发出来的一个挑战，但是魔鬼呢却跟这种耶稣基督的苦难学完全相反的，他就是要成功，他就是要成功，你只要祷告用几节经文，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对不对啊？你只要这样祷告什么都有了，感谢神凡事顺利，你处也蒙福路也蒙福，对不对啊？你在人间是做得为首绝对不会作尾，你知道吗？你做头不会作尾，这是很好的，这是一种很好的在神里面的一种属灵的原则，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好像没看到。所以魔鬼呢从起初就骄傲，他说要敬拜要别人拜他，他却拜了神却不侍奉神，结果他就背叛神就被堕落了。所以被耶稣呢一剑就刺到他，他说当初你在天堂的时候你就是与神为敌，你就是想坐那个宝座，你不想侍奉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一直被耶稣一刺到就嗷嗷叫很痛，因为他是旧伤。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回合。第三个回合说人可否试探神，路加福音第四章九到十二节。这场宇宙的大战呢，我们知道第九节讲到魔鬼站在圣殿上，对不对？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站在圣殿上殿顶。我们知道呢 巅峰对决到了哪里？到了神的那个殿的那个顶端，应该充满神的荣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魔鬼敢跟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最神圣的最荣耀的圣殿的顶呢？他站在那里，难道他就不怕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吗？我们知道当初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说那些人是把神的殿变成什么，变成贼窝了，神的荣光已经离开圣殿了。所以耶稣呢，不是说这些宗教分子呢他是怎样，而是魔鬼他在当中掌权。虽然圣殿成了魔鬼的大本营，我们在启示录的里面讲到别家魔教会也是讲到他有什么撒旦的什么座位，所以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他站在殿顶上很高，你知道那个殿呢离那个地面有多高呢？大概有140多米的一个距离，掉下去呢会怎么样？会跌得粉碎啊！所以人站在殿顶上是很容易，而且耶稣基督也是禁食完了，整个头都是什么？都是晕的。所以在那里呢，我们看见，如果耶稣基督听从魔鬼的话，从那里跳下去会怎么样？因为有很多的人来那里站着，他看到耶稣从天而降，就会知道他是什么弥赛亚，就会全部来跟从他。只要你听从魔鬼的话，从这里跳下去就好了啊，就会有神迹发生。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呢，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可能也有些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他可以随意，撒旦可以随意进出教会，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人若偏离神的真理，就被魔鬼利用，要小心。接下来魔鬼呢，他用一个什么方式呢？他就用一种说，哎，耶稣，你不是说经上记着说吗？好，我也来用一用经上记着说。 OK， 我们看魔鬼怎么样错用圣经，在第九节的后半部分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魔鬼对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OK， 这里讲得很清楚，魔鬼禁食40天了，在那个站在殿顶啊，我们知道呢，那个时刻肉体是很软弱的，但是你如果身中有神的话呢，你就不会跌倒。今天有很多的，我们说现在有东方闪电，有全能神，然后把那些传道人或者是信徒抓到他们里面去拷打他，折磨他，弄得他头晕晕的，结果他最后就怎么样，就放弃自己的信仰了，怀疑圣经了，圣经也不要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跌倒？你打我，你骂我，你折磨我，如果真是信的话，我绝对不会妥协，是不是？但是呢，魔鬼就喜欢呢利用这些邪教呢，把人打得半死，逼迫他一定要去否认圣经，最后接受他的女基督，接受他的什么，他的什么第几个国度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对神的话语不是真正的信，不真正的信。首先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陷阱。魔鬼肯定的说，神的儿子从创世开始就是神独一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的儿子，即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 OK， 那么他是神的儿子，那魔鬼就知道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这个是耶稣基督。那魔鬼呢，就要给自己找一个假设的证据。怎么讲呢？他就引用了诗篇91篇的11到12节，11、12节啊，他怎么说呢？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看看哈啊，91篇11、12节，就是说，如果你从这里跳下去，上帝会拖着你的脚，不会让你伤到，这是一个应许来的，这是一个应许来的。啊，我们说魔鬼呢也看这段圣经，他也很熟悉这段圣经，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他就用这段圣经告诉耶稣，这是神给你的应许，你要不要？那魔鬼呢，他怎么错用这段经文呢？他呢把说啊，把一句话给落了。你看到那个91篇11到12节里面有一句话说啊，你若跳下去，神的使者会拖住你的脚，但是还有一句话，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海上对彼得说，你来吧，有人就怎么样照搬这句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呢自己丢了性命啊。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你怎么用呢？你怎么用在自己的身上呢？是吧啊。但是他们觉得神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他就去试验神的话。还有人呢，我们说讲爱心讲真理，但是我们敞开教会的大门，让同性恋者坐在这个站在这个讲台上做牧者做传道人的事都有。为什么？为什么恶人为所欲为呢？对吧？有一天呢啊，我们说我为了别人赶鬼，我几乎用了所有的经文，因为那个人被鬼附了，那个男人在地上呢就像蛇一样爬，那我就说我就把所有的经文都拿出来，特别是征战赶鬼的那经文全部记下来，我就对着那个男人就念，我说奉耶稣的名，他心上怎么说情上怎么说，那个男人还是到那里阴险的笑，还在那爬，他还是被鬼附，为什么赶不出来呢？请问为什么赶不出来？但是呢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就反省，到底神的话语呢是我们自己可以用的，还是说我们真的是跟神有一种关系才能用呢？对吧？所以呢我们说祷告中千万不要乱用神的话语，魔鬼呢就喜欢用神的话语，以为这个应许就可以实现，可以拖住他的脚，他叫耶稣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不知道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就所有的事情上都要去相信神的带领，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猜测神的话语应用到你自己的实际的生活上。所以呢我们说祷告不要乱用经文，不要以为我们很多祷告都说我用这些经文换上我儿子的名字，换上我的名字，换上我亲戚的名字，那句话就是真的了，明白我意思吗？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好，耶稣看到魔鬼最后玩这个阴招玩到最后，他用这种耶稣基督的方式来以为可以战胜魔鬼啊，以为可以战胜耶稣基督，他可以曲解圣经，还挑战神的信实。那么最后呢，耶稣用一招就打败了他，用什么呢？最后十二节耶稣说什么？经上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这里耶稣说字就讲到什么？永永远远的说，是一直在说这个话语，就是说神的话语一直这句话是有效的。经上记着说是不同于前面两个记着说，因为前面都是用过去式，这里是用完成式，表示神的话语已经完全的影响到所有的之后，不管你魔鬼不管是以后的人都不可以更改神的话语。所以经上记着说你永远不可以，强烈的不可以，命令他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语是一直不可以试探的，直到未来你都不可以试探，这句话一直有效。所以呢我们说啊，你的神表明呢神是魔鬼的神，耶稣对着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看着耶稣好像认识他，好像又不认识他，但是他想到耶稣是个人，虽然心中很恐惧不甘心失败，但是他确实失败了，他当面不能打败耶稣基督，但是他之后三年呢过了之后呢怎么样，他记住他的门徒，记住所有人背叛他，就以为可以打败耶稣。所以说撒旦说我君子报仇我三年不晚，他继续在当中等候这个巅峰对决，最后到十字架上跟耶稣基督有一场决战。好，我们来看看魔鬼和耶稣的一种巅峰对决带来什么果效呢？带来什么果效？来看带来什么果效，耶稣什么圣灵的能力，魔鬼就退去了，福音就传遍了，教导的权柄就得使父神怎么样荣耀得荣耀。从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一直用圣灵充满开展整个的福音的教导的工作，都是在圣灵充满的里面去完成的。所以呢我们说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神。我以前呢曾经在一个家庭教会做服事，我发现他们的解经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发现他常常拿一段经文就乱讲啊，他不是按照上下文来解释圣经，他们就很喜欢去聚会当中呢去呼喊神的话语，大声的去念一些比较有应许的经文，然后呢他们追求一种属灵的充满。怎么充满呢？圣灵充满是可以讲方言，可以唱灵歌啊，大声的喊哈利路亚，大声的喊，然后被神充满以后呢按手以后呢倒到地上就可以在那里乱滚乱叫，觉得这是被圣灵充满。当时呢我觉得很羡慕，我就祷告说主啊我也要这个东西， 啊，主啊，你不是说大大张口我就跟你充满吗？为什么我得不到呢？是不是我有罪呢？我就使劲的求，感谢神，神的灵充满我之后呢，我怎么样了？我没有倒地，我也没地下室爬，我也没有说其他的东西，我也没有说在那跳舞，我也没有在那发疯，我怎么样呢？我突然感觉到我很喜欢读神的话语了。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开始去渴慕读神学的书了，我开始去看一些释经书了，我慢慢去要了解圣经的真相了。之后呢，神就感动我，带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小组查圣经，后来慢慢的他就引导我就去解释，按照神的话解释圣经。但是呢，我发现我还不够，有的弟兄姐妹就开始就说，哎，你已经够了，你不用再学这个读圣经，不去读神学都可以来做牧师了。但是我发现自己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上去乱讲，我喜欢讲见证，我喜欢讲神迹奇事，我喜欢讲得很嗨，但是我没有神的话语。所以呢，我就祷告呢，主耶稣基督就感动我呢，我就在去多伦多读神学，他让我去读神学，我就那些弟兄姐妹我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牧养他们，所以我就来多伦多读神学。他说，哎呀，你读完神学你要回来啊。我说我不知道自己的路，我不能答应你们啊。但是呢，自从呢我来到神学院，我就按照神的话语去解释圣经。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确实有些担心，因为我一旦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很 boring， 想睡觉，对不对啊？很 boring。 但是呢，我说很心里面有个强烈的一种感动，圣灵充满我，是你要用神的话语，你要用神的话语啊！我就慢慢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就跟弟兄姐妹就用神的话语，我不用自己的话语了。我其实发现呢，这个事情就改变很多。怎么样呢？啊，有的家庭他的父亲不信主，后来我用神的话语去辅导他，他父亲就信主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在家里面呢就影响整个家庭。我们看到他的母亲不信主啊，他也不懂圣经，我呢就带他信主，我就用神的话语教导他，结果他就用他的话语去教导他的孙子，他的孙子也会用神的话语啊。慢慢的，而且呢，自从呢我去带领查经，例如我带领马可福音查经，魔鬼的借着人反对，怎么样呢？我带个那个小组，我说，哎，我要来带马可福音的查经。但是呢，弟兄姐妹就说，哎，不行啊，马可福音没意思啊，我们不想查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太简单了啊。那呢，我是祷告后呢，圣灵就感动我要去讲。讲完以后呢，我发现是马可福音其实完全不一样，他们以前所领受的马可福音并不是这样的。但你如果按照神的正义去解经以后，你列出大纲来，你整个的系统去查过马可福音，你再讲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就开始起来在教会里面开始做仆人，学习马可福音的仆人的服事。那还有呢，我要在诗班，我要查考罗马书，结果呢魔鬼就借助诗班的负责人告诉我说，你不要提罗马书，罗马书真的很 boring， 你知道吗？你一查罗马书就没人来聚会了，那诗班也没人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所以呢，我就靠着神，我就开始查考罗马书。结果一查考，发现弟兄姐妹完全不一样了。诗班的弟兄姐妹就很喜欢啊，每天来献唱的时候来的最早，所以教会是他们这诗班员来的最早。为什么？因为罗马书告诉他们，你们要在神的里面献为活祭。OK， 最后呢，我们知道，如果我按照神的解经的时候呢，就慢慢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我不同意你的神学。我说弟兄姐妹，我没有神学，我只有一本什么？圣经。我不是跟你讲神学，我是在讲圣经。之后呢，我们就说我们不能吃吃喝喝，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查圣经。结果大家就不是很喜欢他们，因为神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什么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没有神的话语，那这个国家是可怜的；如果教会和家庭没有神的话语，那这个家庭是空的；如果说我们的信仰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的信仰是假的；如果说我们的诗歌敬拜没有神的话语，你的敬拜没有意义；如果说我们的人生没有神的话语，你的人生是无聊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你渴慕神的话语，就是因为学习耶稣基督随时正确的正义解经，按照神的话语去活出啊圣灵的见证。我们感谢神，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接受试探的时候，你靠什么？提摩太前书2:14-16讲得很清楚。 OK，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前面，对，前面，对，
好，我们看，哎，对，下面是，对，好，来，我们一起念一下，来，170。你要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OK， 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后面马太福音说，天地废去，我的话怎么样，一句也不废去，一句也不废去。所以呢，我郑重的在这里劝勉弟兄姐妹，当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他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尊重同性恋者，你怎么回答他？然后他就也有的男孩子会说，我为什么是个男孩子，为什么不是个女孩子，你怎么办？当你看到这个世界逐渐有人说啊，为什么别人有爸爸我没有爸爸，你会怎么办？我们说单亲的家庭，你要去思想你怎么样回答孩子，这是撒旦借助孩子对你怎么样，对你的试探，你怎么样回答啊？所以呢，当你的爸爸妈妈总是唠唠叨叨让你很烦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轻看他们？所有都是试探啊！今天要来参加聚会，今天下雪了，你觉得怎么样，该不该来聚会？雪再大我也要来聚会，这是一种试探，明白了吗？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今天如果有一个大客户要跟你谈生意，但是你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你会要那个大生意赚钱的机会呢，还是要来服侍神？所有人你要考虑清楚。还有，你和你太太常年在一起都没有孩子生，是不是有人建议你在外面找个小三，你会怎么样？ OK， 所以你要去思考。好，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格局，今天的这个社会，今天的同性恋、吸毒，还有性别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怎么样，所有的婚姻都有问题，所有的人社会的各个的罪恶都变成合法化，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要选择与魔鬼和他的整个的成功学和他整个的哲学和他整个的他的观念，他就是要把人引到食物，引到虚名，引到那些情欲里面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内外都在征战，我们选择魔鬼的东西，选择世界的东西，因为他是世界的王，你还是选择在神的里面靠着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要靠什么？我们真正的是靠这本圣经，因为这本圣经才是我们真正的属灵的真正的生命，真正的食物。所以呢，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最后殉道的时候告诉他的徒弟提摩太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已经守住了。在提摩太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基督徒我们打的是什么仗呢？我们这个仗呢，是与恶魔征战的一个属灵征战。我们走的是什么路呢？是背十字架付代价的受苦之路。我们信的是什么道呢？是与这个世界标准不一样的真道。所以主耶稣对魔鬼说三个，经上记着说，我们来记住这三个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什么而活着呢？我们靠什么？我们拜什么呢？我们试探神吗？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看见魔鬼敢于挑战耶稣基督，其实也敢于挑战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必须为着我们的懒惰和骄傲来悔改，我们要努力的遵行神的话语，因为魔鬼撒旦的圣经比我们都熟。我们怎么办呢？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让我们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跟随你的人都没有退路，因为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退路，因为我们是与看不见的邪灵征战，信心是从神的道而来，从基督的话而来。主在人的日子近了，我们来穿上这些属灵的军装，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运用神的话语与魔鬼做最后的巅峰对决，因为这是末世了。让我们一起来向神来委身，说主啊，如果你不充满我你的话语，我就什么都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做这个属灵的这种宣言。主啊，我们愿意一起来做这种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也来唱首歌好吧。